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23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必须为他在乌克兰的野蛮残暴付出高昂的代价。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谈及到向俄罗斯传递一个长期制裁惩罚信息的重要性，如果事实上他做了些坏事之后，乌克兰人与俄罗斯和解，而制裁又在很多方面没办法持续，那将会向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中国传递出一个什么的信号呢？拜登说，乌克兰官员呼吁进一步加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欧洲国家切断从俄罗斯能源进口，欧盟领导人已经建议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但是几个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阻碍了这些努力。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的乌方首席谈判代表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星期一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声称欧洲每日购买大约1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持续屠杀儿童、强奸妇女并摧毁城市，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表示，乌克兰持续保卫欧洲的边界和民主文明，结论自下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向议会致辞时，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五月23号美日峰会之后，拜登总统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联合记者会。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几次强调，不可以接受好似乌克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发生在东亚。当被问到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日本是否协助的时候，岸田文雄说在这方面要跟美国合作。拜登则接着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未有改变，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他强调对俄罗斯的制裁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这个不单只是关于乌克兰，更加是关于如果普京在做了这些野蛮暴行之后制裁却未有持续，就会传达一个信息给中国，就是试图攻击台湾或武力占领台湾，亦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拜登说，中国现在就已经透过军机飞近台湾等行为来到试水温，但美国对台湾是有承诺的。拜登总统并且说，虽然美国支持一中政策，但中国无权对台湾动武。拜登说，
We support the one China policy. We report all that we've done in the past.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has the ability, the jurisdiction to go in and use force to take over Taiwan.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支持一中政策，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做，但这个不代表了中国有权力去动武攻占台湾，所以我们与日本还有其他国家坚定合作，不让这种事情发生。我预期这样是不会发生，亦都不会尝试发生。我预期这要看世界对这样的行动的回应有几咁坚定，清楚表态这种行为将会造成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他卓其责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5月21号曾经在推特发文反驳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政策，美国并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仍然致力于我们长久以来不分党派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政策。记者追问拜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并没有军事介入，但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拜登总统是不是会愿意军事介入呢？拜登总统回应说，
Yes,
you are.
That's a commitment we made. That's a commitment we made. We are not, look, here's the situation. We agree with a one China policy. We've signed on to it and all the attendant agreements made from there. But the idea that it can be taken by force.
拜登说，是的。记者再问，你会？美国总统拜登再说，这个是我们做出的承诺，情况是这样，我们同意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签署了同意这项政策和其他补充协议，但是用武力去拿下台湾是不适当的，那会扰乱整个地区， 就同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相似。澳大利亚第47届联邦大选5月21号结束，在野的工党获胜，现任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自由党国家党组成近十年的执政联盟终结，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将会面临从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应对中国势力扩张等重大挑战。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在选举前的最后时刻，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在对待中国的议题上转向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在一次辩论中说，中共已经改变了，更具有挑衅性，意味着澳大利亚当然必须回应。不过他同时不愿意表明是否准备好接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流亡澳大利亚的中国二尔漫画家巴雕草近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的一个展览上，用艺术作品展示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并抨击俄罗斯和中共领导人。据路透社报道，作为目前正在布拉格画廊展出的中国制造展览的一部分，巴雕草展示了六幅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作品，统称为继父的蝴蝶效应，展览将会在8月28号闭幕。这组画作中包括一幅描绘一位身穿乌克兰民族服装的女童，将一支向日葵花放在一辆画有 Z 字母的俄军坦克的炮筒上。当一名持枪歹徒开始在一间台湾裔美国教会的午餐会上开枪时，苏秀说他吓惊了。这一位退休的古教师使用助行器，他说他和很多的年迈教会信徒都并未有立即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枪手在向上个礼拜日早上祈祷仪式结束之后的午餐后影响的教堂信徒开枪之前什么都没有说过。将近一个礼拜之后，苏秀说他没办法入睡，正在努力从这个袭击事件中恢复回来。这次袭击在南加州拉古纳五支社区关系紧密的会众中造成一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拉古纳五支社区主要是由退休人员所组成的，当时我们不是很害怕。他说后来当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了。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以湾台湾长老会教堂枪击案的新患者、信徒和领导人星期六也都参加了祈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调查发现近半数的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六成人移居后情况改善。接近10万香港人已经移居英国展开新的生活，但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英国未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员警告，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长远或者会变成未来几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个由英国香港人团体进行的调查发现，接近一半受访移英港人有抑郁或焦虑症状，又有约四分之一有同香港政治情况有关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同时有大约六成受访者表示，他们搬到英国之后认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有所改善。英国港侨协会和剑桥大学健康医学及社会哲学硕士生 Mark Leung 共同进行调查，是英国首次有这一类研究。研究团队在今年3月至4月向在英港人发放网上问卷，收回658份有效回复，当中有接近九成受访者持有 BNO 签证，其余是持有英籍或者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等等。受访者入面最多人是介乎35至44岁，有近200个回复。同时受访者入面最多人在英国已经居住了7至11个月。调查发现 18.9% 的受访者有临床上显著的抑郁症状，而有临床上显著的焦虑症状的就有 25.8%。23.8% 的受访者有临床上显著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而那些症状和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有关。 研究员 Mark Liang 话，英语水平、就业同家人及子女嘅关系问题，影响佢哋嘅心理健康，呢啲都系移民通常会带嚟嘅问题。此外，有独特嘅政治因素影响港人移民群体嘅心理健康。
A good number of Hong Kong BNO holders in the UK have a fear of retribution from discussing politics.
有相当一部分在英港人担心讨论政治会招致报复，同时担心仍然在香港的人。这个是我们的重要发现之一。即使这些 BNO 签证持有人已经到了英国，一个尊重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但仍然有因素窒碍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受访者说，他们仍然有家人在香港，会想回去探望他们，这个令他们很难讨论政治情况，因为他们不想变成流亡者或者被通缉，不可以回去探望家人。 Mark Liang 说，设计问卷的时候，关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问题摆在较后部分，有大约10%的受访者见到相关问题就会删了问卷，没有继续回答下去。问卷之后有更多政治相关问题，就有更多人选择熄了问卷。调查发现，接近3%的受访者都不会在未来6个月寻求心理健康治疗，接近一半人更加是从未同家庭医生见面。他们更愿意同家人及朋友讨论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先找心理辅导员或者团体对话。在英港人亦都不相信华人团体以及非洲裔、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团体，不愿意同他们讨论心理健康问题。 Mark Liang 说，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有拨款给公民团体向港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服务，但有取得拨款的华人团体怀疑受到中共渗透，令香港人非常不愿意向这些团体寻求帮助。
And there are community group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under various guises to provide mental health support for Asian and for Chinese. And we see that amongst this specific group.
現時已經有一些為亞裔和華人提供心理輔導的團體，我們見到對於這一班香港人，他們不信任這些團體，可能是因為政治因素，而比較不是因為語言。即使我們見到一些受訪者說他们想要广东话心理辅导，这个是比较关乎政治情况，他们担心他们的说话会被错误理解，或者会在将来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他建议英国可以加强就业、就学和定居方面的协助，透过这些方面去支援香港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又说，英国应该要有为香港人而设的心理治疗服务，例如有可以讲广东话、曾经在香港生活、意识到政治环境对心理有所影响的辅导员。同时，英国要加强香港人对英国社会支援制度的信心。
My worst case scenario would be a mental health crisis that goes unresolved for years, maybe even decades. Because something like
PTSD. 我理解的最坏情况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不是随着时间就会消失的，它在事情发生之后仍然会影响人的生活。直到去年年底， BNO 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申请，而未来5年预计会总共有大约300,000人搬到英国。申请者如果满足相关条件，到达英国5年之后可以取得永久居留权，第6年可以取得公民身份。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他对调查结果不感到意外。
很多的香港人带着共同的创伤而来，我想大家都经常都说香港人有共同的回忆，其实民主的抗争也是大家共同的回忆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怎么回忆都好，在英国也是变成一个叫做共同的创伤，其实我们要一起去面对。虽然看下去那个调查的结果来讲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啦， 咁但係其實反而我哋亦都喺調查結果度見到咧，好多即係大部分香港人都相信咧，英國係一個好好嚇治癒佢哋呢一種創傷嘅地方。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咧，等我哋可以團結埋一齊咧，係去去嘗試去解決呢個問題。
移居英國的香港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他認識一個以往政治上不活躍的人，但是因為2019年香港的社會氣氛，例如是受到示威中使用的催淚彈影響，以及遭到防暴警察騷擾，令這個人精神出現問題，需要求醫。
結果貨到英國之後呢，咁住了一段時間呢，他那個精神狀態或者那個健康狀況都有所改善。
黄伟国又说，香港人一般对于心理问题抱讳疾忌医的态度，来到英国之后亦都不清楚怎样在当地寻求帮助。他亦都质疑英国现有的组织对香港人心理问题的认知程度。
他们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同理心的一个认知去处理呢？这个就是一样的。那第二去到反而下之，可能甚至很多组织，这些所谓组织其实可能其实是由中國人或者嚟自一啲叫內，即係再叫內地人，去到即係可能係經營啊，或者甚至係依一個即係組織嘅。咁如果佢哋依啲人都竟然能夠攞到一啲相關撥款，去到幫所謂香港人嘅話，咁我反而會覺得係究竟即係英國嘅一啲相關部門去到審批依一啲即係計劃書或者依部分時候，有冇認清咗依組織嘅性質啊？依組織本身？
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说，解决香港人的心理创伤，答案不只在于个人层面。
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要去治愈香港人集体的共同创伤，就一定是要还香港社会一个公道，一个符合公义程序的社会，才是真正解决香港人共同创伤的灵丹妙药。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年度世界卫生大会星期日5月22号已经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尽管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的呼声不断增强，但是今年台湾一如过去五年一样，未能够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专家说，属于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强力阻止之下，难以排除结构性的障碍。台灣參與呢啲組織嘅前景依然十分之黯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路透社響5月16號報導話，世界衛生組織首席法律顧問所羅門響當日一個記者會上面表示，該個組織已經係收到13個成員國要求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份與會嘅提案，大會預定響第二日，亦就係星期一就此提案進行表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针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一事是发表声明，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5月22号到28号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声明表示，今日前所未有的卫生挑战是需要国际之间的紧密合作，美国强烈倡议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以便台湾能够在这个寻求解决方案的论坛当中提供他的专长。在布林肯的声明之前，拜登总统刚刚是签署了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立法，这个法律规定美国国务院必须要就协助台湾重新取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身份拟定计划。除了美国以外，台湾政府表示，欧洲地区超过30个国家1500多位的议会成员星期三亦都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呼吁他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以及是世卫组织活动。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包括8个台湾邦交国在内，总共是有20个国家近600位的议员致函谭德赛作出同样的呼吁。台湾曾经在主张同中国增加交流的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不过自从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当局就收紧了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严格限制台湾的国际参与。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由于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他对台湾今年获邀参加世卫大会的可能性并不乐观。李宇堂表示，部分问题是在于北京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他说这个决议从未讲过的事。这个决议只是说蒋介石的政府并不在联合国的代表中国，他并未有说台湾不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所以北京一直在扭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释。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1758号决议，内容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不过台湾政府表示，50年前这个的决议只是决定联合国内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直次的问题，并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人民。由于这个的决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戴杰以及华盛顿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宇祥星期四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视频讨论当中，都是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前景表示悲观。戴杰表示，由于联合国系统的结构性问题，无论国家大小都是一国一票，中国在其中很多的盟友，台湾并非这些国家的突出议题，因此他们不会顶回中国对台湾的施压。他还说，当你谈到联合国会员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组织，好像是世卫组织或者是世卫大会，这个都是台湾最难以被接受的地方，没有可能台湾能够成为会员或者是有意义参与，因为中国可以阻挠。其次，戴杰表示，今日的中国在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已经决定了要严格限缩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平衡决议的解释。他基本上就是非常严格地说，台湾是没有单独通往这些组织的管道，完全要取决于中国的批准。而联合国是需要北京的合作，例如在新冠疫情当中，世卫组织需要到中国进行调查，如果中国拒绝就无法这样做，所以世卫组织基本上必须要对北京是屈膝。戴杰亦都提到，多年以来联合国系统当中有很多高层官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依据联合国规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些职位上，他们都必须要首先是以联合国职员的身份来处理议题，这些位居高层的中国公民在涉及到与中国有关的重要议题却不是如此表现。而另外，戴杰认为，中国关于台湾仍然能够参与一些世卫组织专家会议，而且台湾亦都能够从美国疾控中心是得到相关信息的论点，亦都多少是产生了效果。很多国家并不认为台湾未能够参与世卫组织是一个显著的问题。林宇祥则是表示，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的国际体系外，是从50年前的冷战时期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所遗留下来的结果。半世纪过后，冷战时期关于哪一个才能够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是与今日的现实无关，因为台湾已经不在乎他是否代表中国，他只是想代表自己台湾。他说，以台湾购买新冠疫苗，他是因为中国坚持疫苗公司必须要遵守一中原则而遭遇困难的疫苗政治来看，原本应该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在台湾的例子上面，他是使到公共卫生、地缘政治、法律以及商业之间的界线无法区分，这个是对台湾2300万人口的健康将会造成的危害。美国之音是询问两位学者，虽然包括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在内，国际社会不断发声仍然难以使到世卫组织对台湾发出邀请，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是考虑采取其他的做法，看看是否还有更有效或者更具创意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对此，戴杰和林宇祥都说，联合国的结构问题难以克服。戴杰表示，任何美国能够采取的强硬做法都可能带来反效果， 例如威胁拒绝提供资金或者退出，斥责世卫组织只会削弱它的功能，正如特朗普政府之前的做法招来很多的批评一样。因此他不认为除了继续目前的做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达到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目标。这个就是台湾不断强调他的表现和世卫组织其他的理想成员一样，将他排除在外将会危害其余的人民的健康。而美国和其他国家亦都继续为台湾发声，越多支持对台湾越有帮助。林宇翔亦都表示，由于结构性的问题好难解决，他同戴杰一样，对是否有其他的选项让世卫组织对台湾发出邀请是感到悲观。他表示，美国若然要为此而退出世卫组织，在现实上并不实际。而且虽然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的确是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联合国系统这种一国一票的设计之下，美国在这些以平等地位对待所有会员的组织里面亦都只有一票而已。因此他能够想到的较有创意的做法，就是或者美国能够将此事列为和其他在世卫组织当中的盟友或者国家之间的双边优先议题。不过即使如此，林宇翔说，其他的国家亦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优先议题，除了美国之外，台湾在其他的国家的优先顺序当中不会很高，或者美国可以施加一些的压力，例如2020年生效的台北法，即是鼓励美国的盟友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的一篇社评当中表示，上海和其他的中国城市的封城已经终结了共产党成功抗击新冠疫苗的情况的假象，但是北京却是仍然试图操控世界卫生组织，从2017年防止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以来，今年又一次寻求排除让台湾与会。社评指出，特朗普政府因为担忧世卫组织完全受到中国的控制而退出这个组织，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重新加入世卫组织，目的就是希望美国能够从这个机构的内部进行改革。不过根据美国凯撒家庭保险基金的分析，从2020年到2021年，美国提供世卫组织的资金达6亿7900万美元，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捐助国。而中国提供的资金仲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他是期望对这个全球卫生机构施加他的意志。社评说，世卫组织要到世卫大会第二日才对台湾是否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一事作出决议。如果台湾被排除在外，这个将会使到世卫组织以及拜登政府极为尴尬。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向一个声明当中，对世卫组织仍然未回应各方呼吁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一事表示遗憾，亦都对世卫组织未能够秉持中立专业原则，一再忽视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必要性以及是急迫性，再度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深表不满以及是遗憾。声明说，为了展现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心，台湾政府将会筹组世卫行动团，由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李丽芬系率团到日内瓦，同各国代表团就对抗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系进行交流。在布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这个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赵立坚表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都分别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的安排，台湾了解有关的信息，参与国际抗疫的渠道是畅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专家说，在最近两届美国总统任期内，中亚都被卷入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这些专家还说， 在假定中亞與華盛頓有同樣的擔憂情況之下，強調中國西部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的美國堅持該地區的國家重新評估他們與北京的關係，淡化那些推動中亞和中國政策的問題。美國匹兹堡大學治理與市場中心負責人穆爾塔則什維利說，北京的利益主要反映了他的自身對安全的關注，尤其是在阿富汗。中國不希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活動從阿富汗蔓延到去中國，他希望防止恐怖主義破壞該地區的穩定。他說，穆塔扎什維利最近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的一次聽證會上說，中國和塔利班的接觸不應該誤認為是支持塔利班的。他認為華盛頓二十多年來未能夠實現他在阿富汗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使路記更強大的鄰國感到不安，特別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美國對阿富汗的干預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催生了包括伊斯蘭國呼羅珊在內的恐怖組織的壯大。中國認為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都是恐怖組織，北方日益加劇的不穩定性為他創造了空間。他指責該組織在中國境內煽動分裂主義和恐怖襲擊。穆爾塔扎什維利對這個委員會說，正是這種信念就推動了中國的政策和地區接觸。中國認為東伊運是一個維吾爾人的恐怖組織，但美國並不這樣認為，並且在2020年10月份撤銷了對東伊運的恐怖組織的定性。穆塔扎什維利並不認為中國急於在阿富汗投資，他補充說，中國的一些商業項目包括梅斯艾納克銅礦一直都受到很多問題的困擾，大部分已經擱置了多年。他說，首先中國希望確保阿富汗有一個正常運作的政府。對於長期投資，北京方面希望塔利班保證不單止是確保兩國共有邊界的安全，防止暴力極端分子進入他的領土，而且還要保護他的利益。這就意味著塔利班必須將東伊運的一些成員交給中國，並證明他們壟斷了阿富汗的暴力。目前由於塔利班面臨來自伊斯蘭國呼羅珊的威脅越來越大，這個目標似乎越來越難實現。穆塔扎什維利說，他強調了這兩個伊斯蘭運動的不同之處，塔利班聲稱他們只是關注阿富汗、伊斯蘭國、呼羅珊，尋求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哈里法國家。穆塔扎什維利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華盛頓在譴責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同時，在打擊阿富汗的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方面與中國有一些共同目標。然而中國的政策包括對待維吾爾人的方式，美國和人權組織稱之為種族滅絕，使到華盛頓不可能和他合作。不過他說，華盛頓還是有其他選擇的。隨著俄羅斯注意力的分散和該地區的去美國化，中亞人比近代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大的能動性，因此美國在該地區進行更大程度地參與的一條途徑，可能會是通過阿富汗和中國的鄰國，他們正在尋求允許他們繼續讓更大的國家之間互相抗衡的另一方，這樣將會有助於建立地方行為者的自主權，並承認他們日益獨立的外交政策。穆爾塔什扎維利說，位於吉爾吉斯斯坦比什海克的歐安組織學院高級研究員邱子欣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說，北京認為維吾爾運動必須被完全消除，即使跨越官方邊界，因為它危及到中國共產黨政治制度的一統及其作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國家的功能。邱子欣說，在中亞這個需要當地執法部門努力瓦解散布在該地區的這些網絡。他指出，中國的安全利益與經濟誘惑是互相匹配的， 佢係廉價貸款同埋贈款嘅主要提供者，包括向該地區塔吉克斯坦同埋吉爾吉斯共和國等弱勢經濟體提供貸款同埋捐款。在1月25日舉行的中亞五國和中國建交30周年的網上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說，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未來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始終都是中亞國家值得信賴和倚重的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好兄弟。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報道說，習近平還表示中國將會堅定支持各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就經濟而言，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大的經濟體，至少佔該地區與中國貿易的一半。中亞出口礦產和原油等原材料，同時進口中國製造的消費品。在過去15年裏面，出口一直是由中國哈薩克斯坦石油管道和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主管。邱子欣說，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的石油和土庫曼斯坦出口到中國的天然氣一直在持續增長，但黃金和煤炭等其他中亞出口產品的規模就小得多了，而且往往是由私營企業管理。邱子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向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投資了至少200億美元，向土庫曼斯坦投資了至少170億美元，向烏茲別克斯坦投資了至少20億美元。他說，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如果中國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客戶，中亞國家希望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而不會以催生對北京的依賴為代價。俄羅斯傳統上一直都是中亞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費者，同時亦都是在俄羅斯的中亞勞工匯款的來源，他們需要其他的選擇，因此希望地區一體化和融入全球體系的中亞國家應該得到華盛頓的支持和授權。如果沒有美國的話，中亞國家將不得不站在相對弱勢的立場與中國討價還價，但由於北京方面尋求安全合作，該地區有要求中國提供更高質量的投資，同時滿足當地其他發展需求的貢幹。邱子欣認為，中亞國家應當感到能夠重新考慮他們與中國的交易模式的關係，包括通過與美國的亞洲盟友合作來實現這一點。日本和南韓就已經在中亞有很大的存在了。邱子欣鼓勵華盛頓支持當地的傳媒，確保可靠的國際新聞機構存在，這將會有助於為中亞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來源，並幫助公民向政府施壓，在打擊俄羅斯虛假信息的同時，尋求與中國達成更好的交易。他還敦促華盛頓避免孤立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儘管不斷強調與塔利班領導層有關的人權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很重要，但在這些新的地區環境下，美國將會從與塔利班進行新的對話中受益。邱子欣建議，如果烏茲別克斯坦和其他中亞鄰國能夠接受塔利班長期執政的前景，美國亦都應該接受這樣的願景，即一個穩定的阿富汗可以為加強中亞和南亞的連通性鋪平道路，包括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道。印度希望這條管道將會有助於填補它的能源供應缺口。印度和巴基斯坦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的基礎設施和市場聯繫，將會有助於這些國家實現它的經濟合作模式的多元化，並進一步減少對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伊瑪莫娃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上個星期三5月18日，過半數美國參議院成員寫信給美國總統拜登，敦促他將台灣包括入去印太經濟框架中。不過有專家說，美國不會邀請台灣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因為那個將會使到這個經濟框架被視為一個反華集團，而使到所有印太國家感到不自在。因此在具體的實踐上，拜登政府將不會這樣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預計在這個星期展開的亞洲出訪行程當中正式宣布印太經濟框架的啟動， 虽然台湾政府多次表达希望参与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经济平台，但是拜登政府官员始终不愿意公开表态。就在拜登总统启程前，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以及是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内50多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一封信函上面敦促拜登总统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当中，以确认台湾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重要性。议员说将台湾包含在印太经济框架当中将会是一个极为宝贵的信号，展现我们对台湾以及其繁荣和自由坚如磐石的承诺。中国政府反对台湾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安排或者是签署有官方性质的经贸协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四月中的一个记者会上面就曾经表示，中国台湾地区无论想参加任何的经济框架，前提都必须要符合一个中国原则。路透社报道说，台湾政府委员会兼贸易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是4月19号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视频会谈的时候，曾经表达台湾希望成为印太经济框架正式成员的期望。不过分析人士说，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这个期望将会难以实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经济副总裁古德曼在5月16号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关于台湾经济前景的实体论坛当中，针对台湾应该如何寻求扩大贸易机会，以及是否有可能加入拜登政府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问题表示，美国不会邀请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因为这个将会使到这个经济平台被视为是一个反华集团，而使到地区所有国家感到不自在。他说，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邀请台湾加入，所有其他的国家将会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会被视为是一个反华集团。所以在具体的实践上面，他是认为美国不会邀请台湾，所以他们必须要采取其他的做法。古德曼说，双边贸易协定才是台湾和美国应该考虑的做法，台湾已经排除因为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瘦肉精带来的贸易障碍，这个或者是一个新的机会，令到美台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他说，前不久200多位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才致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他将台湾包括在印太经济框架的讨论当中。因此他是认为美台洽谈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时机应该已经成熟。他还提到，上个星期前美国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大使唐伟康亦都在国会山网站上面呼吁，如果拜登政府不愿意和台湾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要求行政当局是这样做。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拜登政府不和台湾洽谈贸易协定和美国历任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一致。韩如伯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连续几届的政府、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拒绝看到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的机会，无论是双边或者是将台湾包含在多边的协定当中。如果你相信美国历届政府关于台湾经济重要性的讲法，这样绝对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这个经济重要性不被陷入美国追求的贸易协定当中，包括印太经济框架在内。在全球经济正在受到新冠疫情以及是乌克兰战争的多重挑战的时候，中国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以及是严格的封城措施，不单止使到他们经济受到冲击，亦都连带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中国贸易依存度高的台湾更加是首当其冲。从台北通过视频加入布鲁金斯学会讨论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教授林夏月表示，自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后的世界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世界所有的经济都受到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供应链受中国一些的城市封城而中断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但是台湾位于这个特定时刻种种风险的尖端，所以台湾面对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全球及地方性的威胁。林夏瑜表示，对台湾经济增长的预估先是刚刚从 4% 是被降低到 3% 多一点。中国因为公共卫生政策导致经济放缓，所有中国周边邻国亦都受到连带的影响，但是台湾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非常之高，2021年甚至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因此会伤害到中国，亦都会伤害到台湾。尤其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林夏瑜表示，地缘政治使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更为增加，而另一方面，台湾的经济重要性亦都因为半导体大厂台湾积电电路公司，亦都是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而大为提高。因此美国必须以具体的行动来强化和台湾的关系，并且减少冲突的风险。而贸易协定将会有助于为台湾打开一扇门，让台湾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并且增强他们的经济韧性。对中国的经济过度依赖一直是蔡英文政府试图解决的问题，包括新南向政策的推行，都是为了要分散市场，减轻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部分努力。不过市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表示，台湾必须在自我依赖以及安全问题上面求取平衡，因为中国对台湾的经济让利是基于台海两岸最终必须要实现统一的前提。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为了让统一对台湾人民更有吸引力的策略，如果台湾人民对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统一是没有兴趣，这个也都将会意味着，如果我们将这个前提排除，中国大陆的政策也都会重大的改变，所以对台湾来讲，或者是最终结果是由不得概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旭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是密不可分，即使台湾要从中国大陆的市场转移到东南亚亦都有实际上的困难。他说，比较大的问题是在政治以及是经济上重叠的部分会不会造成一些命门或者是弱点，这个是弱点是不是会造成两岸之间如果台海有冲突，在政治上有些危险的时候，经济上会不会变成大陆可以拿来所学的部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是非常之高，所以实际上要断链他是觉得是不太可能。许旭仁表示，美中两国的竞争不会停歇，未来十年都会维持着这种竞争的大趋势，台湾必须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强化自己的安全以及自主性。在目前的全球经济面临着多重挑战的情况之下，他是认为台湾必须要对未来的经济持续保持稳定发展的韧性作出长远性的思考，也就是如何自力更生，包括国防自主、经济多元化、加强尖端科技的研发，以及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极为重要。对于美国可能不会邀请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许旭仁表示，台湾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科技以及是半导体领域方面，因此除了寻求参与多边经济体系之外，或者是单边或者是双边交流的方式会更实际，而且是更加有实质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制裁之际，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在此之前，中共当局还提出所谓的经济内循环之说，再度强调中国要走自力更生。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博士表示，中国当局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构想，其实是他过去八九年走向的一个表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专访报道的第四集。
在国际间的俄乌战争和中国的防疫人民战争处于胶着之际，中国当局推出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政策构想，是偶然的巧合或必然的发展。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的博士的看法就是，
我的猜测呢，这是早有的计划，这不是在这个时间专门赶到这个时间，早有的。原因很简单，原因呢，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过去这个八九年的大趋势。
许成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话，他的猜测是这个是早有的计划，不是专门赶在这个时间。原因很简单，这个是实际上过去这八九年的大趋势。过去这八九年，中国一直是向这个方向走。他又说，稍微展开解释一下所谓的统一市场是什么意思。讲到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国民经济，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它是一个集权制。集权制就代表着这个权力和资源都是高度集中。咁喺高度集中嘅情况就集中到不可能再更集中嘅程度。咁全面都集中，咁仲会唔统一呢？咁能够集中早就统一咗啦。咁但现实就係由于呢一个咁大嘅经济体，咁大嘅国家，咁大嘅政治经济体，社会体系咁大，咁佢高度嘅集中指嘅係共产党，但係实际嘅操作一定係冇可能一个人操作，冇可能係几十个人，更加冇可能係几千个人，亦冇可能係几十万个人。许成刚又话，你要得到好几百万上千万嘅人喺度一齐具体操作，有冇咁大量嘅人喺度操作，一定实际上係要有一个政权嘅结构。佢一方面係高度集权嘅集权制，另一方面佢亦有结构嘅。咁呢个结构究竟係乜嘢呢？咁实际上佢刚才已经提到过大跃进，大跃进係非常重要，就係大跃进同文化大革命呢两场运动将中国改变咗。原来中国是从苏联抄来的那一套集权制，就是自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这个苏联抄来的集权制变成了中国式的集权制。什么是中国式的集权制呢？许成刚说，中国式的集权制就是苏联式的集权制加上一些好像秦始皇时期拎出来的事情。什么是秦始皇时期拎出来的呢？就是大家早已经知道的郡县制。他又进一步解释话，郡县制究竟是什么呢？个意思就是，虽然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所有的权力，但是这个党怎样去具体控制经济体呢？他是按地区来控制的，他不是按照分工，不是靠中央各部去控制，而是按地区控制。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是按地区控制，所以在中央之下是省辖市，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这样一级一级下来是地区控制。许成刚博士又说，中国当局现在提出了全国统一市场面临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前景。他继续说，
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地区之间是有界限的，就是虽然它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地区之间是有保护的。
许成刚说，四十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造成了地区之间有保护，地区之间有界限。咁虽然佢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但系地区之间系有保护噶。地区之间嘅保护同集权制一啲都冇冲突，因为佢哋都系共产党。咁而家讲要系一个统一市场系咩意思呢？就要打破呢个事情，要打破呢个事情，唔系单纯系市场问题。佢实际上就系过去呢八九年里面嘅一个大趋势，就系要逐渐地希望用中央各部去取代地方为主嘅权力结构。呢个系佢真正嘅用意所在。於是呢個問題就大啦，因為原本呢個一個有根子好深嘅制度，已經係運作非常之好嘅制度。咁喺集權制之下，佢嘅運作係非常好嘅，係非常好用。但係如果想打破佢而另搞一套，咁點搞呢？呢個問題就大啦。許成剛又話，呢個問題要展開，我哋可能需要另外再討論，因為一展開就一個好大嘅題目，所以佢先要簡單咁講述呢一點。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继续追问，2022年4月10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它的明确主要目标就是持续推动中国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扩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咁喺一般人眼中，呢、這个全部都系好事嚟嘅，简直系十全大补。咁有人就认为，随住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嘅空前发达，市场管理当局而家完全有可能大致不差地预测市场动向，并且安排生产同销售，从而能够最大显得地优化资源嘅组合，满足民众需求，避免浪费。咁样呢个信念有啲咩问题呢？许成刚就咁回答：，
当然，这个涉及面特别宽啊，这个不可能，时间缘故不可能展开。所以我把这个这么宽的问题缩窄一点。
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呢个一个涉及面特别宽嘅问题，因为时间缘故冇可能展开，咁所以佢就将咁宽嘅问题缩窄啲，就讲中间嗰个层面，同呢个层面里面最大嗰件事，就系同信息有关嘅。他说这种统一市场背后的动力，除了他刚刚强调的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就是很多相信技术的人认为统一市场是统一大数据的关键一步。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有更好的中央计划。因为由大数据就可以知道消费者要什么，生产者生产什么，能够生产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呢？如果所有的需求通过大数据都可以搞清楚了，所有的供应方通过大数据亦可以搞得清楚明白，通过大数据去进行运算就可以全面地计划，很多人都曾经是这样讲过。这个不是最后计划经济就可以代替市场计划了吗？因为他反正用大数据亦知道你需要啲乜嘢，亦知道其他人能够做啲咩，以及能够提供乜嘢，物流系点样，一切都可以计算出嚟。咁样我就唔可以就可以话计划啦咩？咁然后呢个物质就极大丰富啦。咁早早已经如果系咁咧，就应该入咗共产主义，就系呢个思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强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90岁的前天主教主教，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陈日君书记和另外三名著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就是律师和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学者和前教授许宝强和演员以及歌手何韵诗。他们四个人是已经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该组织在2019年成立，向那些参加香港民主示威的人提供财务和法律的援助。他们四人在5月11日受到不实指控并被逮捕，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他们随后获得保释，但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判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说，通過按照所謂國安法而逮捕這些資深活動人士、學者和宗教領袖，香港當局再次表明他們將會用一切所需手段壓制而並且削弱受保護的權利和自由。時任白宮首席副新聞秘書的卡林·楊·皮埃爾隨後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當局停止針對香港的倡導人士進行打擊。他指出，言論自由對社會的繁榮和安全至關重要。過去幾年來，北京一直在加大對香港的控制，逮捕民主活動人士，關閉公民社會團體，並迫使獨立媒體停業。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多地違反在香港自權在1997年從英國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中所保障給予香港人民的根本自由。在逮捕這幾名活動人士的幾日之前，中國共產黨批准的唯一候選人前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出任香港特區特別行政長官，但是在李家超的所謂當選之後，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7國集團外長發表聲明， 就作為對政治多元化和基本自由持續攻擊一部分的香港特首選擇程序表達他們的嚴重關切。外長宣布他們繼續呼籲中國按照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其他的法律義務行事。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